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赐我们气息，也将那永远的生命赐给我们。感谢你的灵在我们里面，你引导我们，来归正我们。主，你请你来继续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弯曲悖谬的时代，能够遵行你的旨意，活出你的生命。求主来带领我们前行的脚步。感谢赞美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我们今天灵修的经文是箴言第十一章10-22节。第十节，一人享福何曾喜乐，恶人灭亡人都欢呼。一人享福，这个福从哪儿来的？那肯定是从神来的。那一人蒙神祝福，何曾的人都喜乐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人是他所做的是蒙神喜悦的事，他也蒙神祝福。一人因为蒙神祝福，所以也会给别人带来祝福。我们从那个索多玛曾被神烧灭那件事可以看到，当时亚伯拉罕跟神有一个对话，那么这个城里面哪怕最后就是有10亿人，神都不会毁灭这个城市。为什么？因为有10亿人，那么这个城市也会蒙神祝福，神不会剿灭。但是可惜除了罗德再没有1人。那今天也是，我想今天这个世界仍然是主耶稣在忍耐，主耶稣迟迟还不来，与这个地上所有属他的儿女也有关系啊，当然还有其他的原因。所以我们真的要成为一个给别人带来祝福的一个人。恶人灭亡人都欢呼，因为恶人他给人带来的是痛苦，甚至是灾难。所以当恶人灭亡的时候，全城人都会欢呼的。今天这儿是太多了。那从这儿来看，就是不管是义人还是恶人，都会给别人造成影响。第十一节，城因正直人祝福便高举，却因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高举就是变得坚固。正直人那是写在神心意里面的人，如果这个城里面有这些人来遵循神的旨意，蒙神祝福，那这个城市是坚固的。那从约拿书当中可以看到，那尼尼微城，尼尼微已经败坏，所以神要其实当时要审判的，但是神差遣约拿宣告了神的审判的信息以后，我们想不到的是合成的人披麻蒙灰悔改。那么悔改的人在神的眼里面就是正直的人，所以这个城市神没有当时审判，却用邪恶人的口就倾覆。倾覆就是倒塌了。最典型的一个例子就是主前的586年，南国犹大，因为北国以色列已经灭亡了，就剩下南国犹大。但是南国犹大呢，不吸取北国以色列的教训，神怎么劝都不回头，所以那些百姓是邪恶的，背逆神，不遵循神的旨意。当这些先知，特别是耶利米劝告他们的时候，他们用他们的口来毁谤，所以耶利米传的信息是假的。最后的结果是耶路撒冷这个城市被攻破被烧毁。所以即使是我们 信得足，如果我们不遵循神的旨意，最后那么最后可能下城市也要倒塌。第十二节，藐视邻舍的毫无智慧，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藐视就是轻看，轻看邻舍。前面我们分享过，这个邻舍在圣经里面对于以色列人来说是他们的同胞，对于今天的我们来说是我们的弟兄姊妹。轻看我们的身边的弟兄姊妹是没有智慧的表现，没有智慧的人才会这么做。有智慧的人他不会轻看，而是要去和睦。明哲人却静默不言。明哲人那就是有明辨的人，那是合神心意的啊。以色列百姓当中这些有明辨能力的，今天教会当中有明辨能力的人静默不言，不会轻易的去说些什么，会谨慎自己的口。十三节，往来传舌的泄露密事，心中诚实的遮掩事情。遮掩事情是遮盖，他不会去故意去泄露，故意去造谣生事。往来传舌的就是不怀好意造谣，就怕没有风浪。就在新约保罗书信当中经常提到的，在教会挑起纷争的这些人，他们就喜欢做这些事，往来传舌。所以今天我们在教会当中听到这些人传话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特别是一些人在我们跟前说别人的不是的时候，我们要小心，我们不要完全去听。也许他在夸大，他里面是那个动机是不从的。十四节，谋无智谋，民就败落；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无智谋，没有智谋。这个智谋原文的意思就是指导、引导、建议。那谁的引导呢？当然从神来的引导了。就以色列百姓当中，如果是没有从神来的引导，今天教会当中如果没有神的引导，没有神的话，民就败落，这个教会一定会败落。谋事多，人便安居。谋事，这个谋事原文里面指的是劝勉，劝勉的人多，那就是从神而来的这种话教导多，人便安居。安居原文的意思是拯救、救赎、得救，人就得救。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作为神的百姓是非常非常需要神的话语引导的，没有神的话语引导，那最后那就是败落。后面我们会分享到啊，没有意向民就放肆，就没有神的话，这个百姓是放肆的，为所欲为，做事没有底线。所以今天教会的荒凉，其实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没有智谋，没有神的话。虽然在讲神的话，其实根本没有神的话。讲一些讨人喜欢的、似是而非的，把真理掺杂进去，讲一些世界上的道理。今天很可悲的是，很多的教会已经把心理学掺杂进来，所以这个必然是败落，必然荒凉。第十五节，为外人作保的必受亏损，恨恶积长的却得安稳。这个在前面的六章一到五节咱们分享过，专门就提到这个为别人作保。积长呢，积长就是和着立约担保。那么这再次提到，不可以为 别人做保代保，因为自己都做不到。今天有能力，明天不一定有能力。第十六节，恩德的妇女得尊荣，强暴的男子得资产。恩德就是恩宠恩惠，这妇女的恩宠恩惠从哪来的？当然也是从神来的。一个是妇女，一个是强暴的男子，这是做一个比较。妇女是比较弱的，但是因为她有神的恩惠，有神的恩宠，所以她有好名声。而这个男子比较强，他用强暴的手段得来这些财富，但是并不能得到人的尊敬或者尊重，所以我们宁可做一个恩德的妇女，也不要做强暴的男子。十七节，仁慈的人善待自己，残忍的人扰害己身。人因为仁慈，因为有善举，因为有义行，所以最后是自己得到善待。也就是说，仁慈的人因为行善，往往是自己得到最好的回报。这都是神的作为，神会祝福这些仁慈的。仁慈的那就是合神心意的。残忍的人扰害自己，一个人很残忍，他虽然可能靠着这种残忍的手段，不择手段达到了自己的预期，结果往往会遭到最残酷的报应。这些人是不是蒙神祝福的？那今天这个时代残忍人是不是太多了？为了挣钱不择手段，什么都做，掺假造假，最后其实害人也害己。十八节，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撒义种的得实在的果效。恶人经营，你就恶人他要做一些事，最后的结果呢得虚浮的工价，就是得到工价呢，但是是虚浮的。这个虚浮就是欺骗、失望、虚假，就是恶人不择手段得来的，其实是虚假的，没有任何价值的，给自己带来最后是一定是失望。撒义种的，那么就是按神的心意劳作的，按神的心意做工的，最后得到的果实果效是实实在在的，是真实可靠的报酬。神给他们报酬是真实的。从这来看，就是恶人的劳作是得不到祝福的，得不到神的祝福。虽然可能挣的很多，家财万贯，但是这些都是虚假的，就是没有任何价值。没有神的祝福，那更谈不到永生。这就指出了，在今无论是这个以色列百姓，还是今天的教会，这些信徒，如果不悔改，企图想靠自己的行为诚意是徒劳的。恶人经营得虚浮的工价，那今天有不少的信徒啊，就是根本没有悔改，也不愿意就近神，连圣经都不愿意读，甚至祷告都不愿意祷告，不依靠神，但是他忙忙碌碌也服侍，一听见哪有传福音的赶快就去。也热心传福音，最后呢得虚浮的工价，不蒙神祝福。 所以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事一个前提，那必须首先是认罪悔改。没有重生，这样的生命没有价值，没有重生做什么都是无意的。所以我们最重要的是到神面前谦卑下来，承认自己的罪。十九节，恒心为义的必得生命，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。这是一个意思，恒心就是真心为义，真心忠心神的旨意，而且是持续的恒久的，这样人必得生命。我们在马太福音的7:21，主耶稣就说，唯有忠心神的旨意的才能够进天国。这个必得生命是永远的生命，是属灵的生命。追求邪恶的必致死亡，邪恶是代表这个世界，追求这个世界的繁华，舍不得放下这个世界，随从世俗，这样的信徒，他无论其他方面怎么火热，最后结果必然是死亡。所以旧约圣经就在我们面前，神把这个旧约时代以色列人这些所作所为呈现在我们面前，我们读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是一面镜子。你看那些以色列人从出埃及开始就开始追求这个邪恶，不愿意离开埃及，所以圣经里面这个埃及娃娃来比喻这个世界，代表这个邪恶的世界。后来也是如此，所以要追求公义，不要追求这个世界上的东西。但事实上因为人有肉体，所以常常体贴肉体的这个私欲，走着走着就追求世界。所以我们经常要读神的话语，让神的话来引作为我们的引导，提醒我们。20，心中乖僻的为耶和华所憎恶，行事完全的为他所喜悦。心术乖僻就是心术不正，一个人心术不正，那神是恨恶的。行事完全，那就是行事为人来追求完全，追求圣洁，竭力来保守自己的心怀意念，忠心神的旨意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我们可以软弱，我们可以不完全，但是如果我们竭力追求完全，竭力追求圣洁，愿意从心里面遵行神的旨意，那么神就喜悦，神就会把我们完全。当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那一刻，我们被神完全了。所以这是神很明显的一个态度，神喜欢什么样的，不喜欢什么样的。21，恶人虽然联手，必不免受罚；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联手就是手拉手，手拉手什么意思呢？就是彼此结盟嘛。那今天在这个世界上，好多的国家因为自己势单力薄，所以就联合起来结盟，结盟那么力量就大。如果是恶人，他们不管怎么结盟怎么联合，最后的结果是不免受罚，受到神的刑罚，所以他们的计谋不可能得逞。今天我们可以看到，这也包括教会里面一些信徒，恶人一定有恶人相伴，这些恶人在一起，他们就彼此联手来对付属神的儿女，毁谤。无所不用其极，他们目的就是想毁坏别人，他 他们虽然联手，虽然结盟，虽然联合起来来攻击属神的百姓，但是最后结果是他们必然会受到神的严厉的刑罚。义人的后裔必得拯救。这个义人后裔之上，这些后裔也行在神的公义当中。不是说啊，我们信主，我们遵行神的旨意，如果我们的后代最后悖逆，那也得拯救，不可能。指的是义人的后裔也一样来行公义，都可以得到神的救赎。22节，妇女美貌而无见识，如同金环戴在猪鼻上。啊，这个话说的很有意思。关于美貌没用，关于美貌没有见识，就是见识指的是一个认知的能力，辨别的能力，是很愚蠢。这个电视上的花瓶是不是挺多的，看上去挺美长的，但是一开口就没东西，很愚蠢，没有分辨力，没有认知的能力，分不清好歹。那这样的人呢，就像金环戴在猪鼻上。那猪是什么？猪是很愚蠢的嘛。你猪子身上你再打扮，它还是个猪，还是愚蠢的那个猪。就是无论一个人，指的是以色列百姓或者今天的信徒，无论在外表上怎么去装扮自己，而里面没有从神而来的生命，他改变不了自己的愚蠢，改变不了自己的无知。这就提醒我们，我们要从里面来改变自己。生命的价值决定于内在，而不是外表。所以我们里面要有智慧。我们谦卑下来祷告神，神必把这个智慧赐给我们。我们里面要有圣灵，我们里面要有真理，这是才是一个有见识的和神心意的聪明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话仍然是用比喻的方式来向我们显明天国的道理。那整个十一章都是谈两种人，义人和恶人，属神的人和不属神的人。这两种人在当时在以色列百姓当中，今天也在今天教会当中。所以这也是对我们的提醒。感谢神用他的话语来每天引导我们。好了，分享到这儿。